弟兄姊妹平安。正如剛才 Eric 弟兄他說，我們上個星期沒得實體崇拜，我們就是因為又要強檢或閘樓這樣。我不知道大家對再一次停止這個的實體崇拜你們有什麼感受？
開心啊，
開心。會不會已經習慣了，即是開下停下這樣？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咁下個禮拜我唔知道有冇得講嘅咧，咁咁謝神今日都可以原定咁咧，即係原定嘅安排嚟到大家當中去有當中嘅正道啦。好，我哋咧即係喺聽神嘅説話之前咧，我哋有個祈禱先好嗎？我哋一齊低頭祈禱。真係天父，我哋實在感謝你嘅恩典，每一次我哋能夠聚集喺呢一度。全是你自己的恩典，求主你去教导我们去珍惜每一次能够回到教会里面我们这样的聚会，我实在知道是你自己那个的带领，愿主你叫我们常存这个的感恩的心，也都是托懂去珍惜。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自己手里头，求真理的圣灵向我们启示，叫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有力去奔走这条天国路。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最近呢第五波又再反弹，除了要间歇性地停止实体聚会之外呢，我不知道对大家还有什么的影响。我记得大约两个月前啦，这样呢电视呢就即一些新闻节目呢很多时就是去探讨在疫情下呢市民的苦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就是去探讨譬如露宿者啦，露宿者平时即有地方睡啦，是吧？那些场地又被人关闭了啦，平时他们去冲凉的地方，大家知不知道露宿者冲凉在哪里冲的？他們會去體育館啊，那些浴室啊，或者公園裡頭啊，有些浴室啊，這樣去沖涼的。但是因為疫情之下呢，什麼都關了嘛，連沖涼的地方都沒有，是吧？住劏房的確診者有家翻不得，是吧？怕傳染給那裡 的住客這樣。有些人就面對開工不足啦，甚至乎是失業啦。最覺得很慘的情況就是面對家人離世啦，在他們離世之前前前後後沒辦法好好地去照料自己的家人，在裡面之後那種的內疚啦，那種的悲傷啦，其實一直都是困擾緊這些人。所以其實這兩年多以來的疫情呢，實在令到我們很多人去經歷了我們想都未想過的苦況。其實人生真是很苦的，即是這個苦是沒有辦法去避開的。而事實上自從人犯罪之後呢，其實人真是沒有辦法去離開苦難。其實詩篇129篇都是講苦難，在第一咦？點解冇咗嘅？唔好意思啊，實在太耐冇用過呢架機。好，喺詩篇咧一開始咧都係講苦難嘅，講嘅咧就係以色列嘅苦難。咁詩人咧一兩次咁樣去重複咁講，以色列人從幼年以來咧屢次遭受敵人嘅苦害。當我哋去翻開舊約以色列人嘅歷史咧，我哋就知道佢哋咧係一直都係喺度受緊苦噶。無論係出埃及前或者係出埃及後，我哋講下出埃及後啊，係嘛？佢哋咧係一離開了埃及之後，他們很想去建立家園，但是一直都是受到他周邊的 國家咧去欺凌啦、壓迫啦咁樣樣。有邊啲就國家咧？埃及就其中一個啦，係嘛？埃及啦、阿瑪力啦、腓利士啦、巴比倫、亞述呢啲國家一直對以色列咧係去虎視眈眈嘅，所以成日咧都係向佢哋咧進行攻擊，而且係長期咁樣去攻擊佢哋。咁出埃及前咧，以色列人是遭遇了什么东西？其实如果大家记得呢，他们本来呢不是很苦的，因为那时约瑟在当中嘛，他们其实呢不是太苦的。你看看他们在出埃及记一章七节，他说他是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你想想那时他们是很强势的，在埃及地呢是非常之好的，看來都是很不錯。他們一心以為呢是可以在埃及那裡呢落地生根的，開開心心這樣呢是過日子的。但是呢好景不常，在他們之後呢有一個聖經說不認識約瑟的王呢出了來，而這個王呢是正正去感受到现在是这么强大的以色列人呢，是去对他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下令就要苦待这班的以色列人。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的历史？他要他呢，他们呢不要过，怎么苦待他们呢？这样我们看、哦、在之后出埃及记一章八至十四节呢，他又说、哎、我要派些督工呢去吓制他们，要加重担，要苦害他们，要令到这些人做事的时候是更加觉得一路做一路觉得自己很命苦的。这样还有一件事我这里没写，原来是在第五章出埃及的第五章更加去记载到法老他要吩咐这班督工和官长怎么样，不可以照常给一些草他们做砖头，不給草，即是沒有一個資源給他，要他自己去撿啲草回來做磚頭，但是呢就不可以少過平時他要交的數量，照樣要交。以色列人他在埃及430年，其實一直都是在這裡受緊苦，困難重重，個人成班人都覺得是很在一個苦的裡頭。所以詩人他怎樣形容呢？他就說就好像扶泥的在我背上扶泥而耕，耕的泥溝甚長。其實在說什麼呢？其實這裡是描述著以色列人他是趴在那地那裡，而敵人就拿著這些泥具咁咧，跟住就套喺嗰只牛上面啦。你知加定佢，咪前面有个耙嘅嗰个吓，就系爬喺嗰个以色列人嘅背脊嗰度，一下一下咁样爬，而且又深又长，搞到咧佢啲皮同埋肉咧系撕开咁样样。大家要知道咧，呢个系诗人嘅形容啦，系去形容他们那种的苦是几咁嘅大，而这幅图画给我们去想象得到是几咁充满血腥、暴力，还有呢那份的痛是怎样样。但很奇怪、哦、在这个诗人去形容这么痛的情况之下，这么极度痛苦之下，诗人没有去展现一个很沮丧、很气馁的图画，反而他做一个信心的宣告，就在第二节的下半节，他说这一切的苦害呢却没有胜了我。在受尽了苦楚之余，他仍然能够去夸口讲出圣灵的宣言，这个是诗人他在信仰上面那种的坚持和信心的表现。却没有胜过我这句说话是充分去反映了诗人对神那种坚定的倚靠，在困难里面仍然是拥有一份的生命的刚劲。记得在新约 新約我們很熟悉的使徒保羅，其實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一生裡頭去遭遇了數不清的打擊，但是他還 是 奮不顧身地向前行。在哥林多後書11章23至29節，這七節的經文其實就在這裡記載著保羅的苦況。我很想請大家看看保羅有多麼苦，我們一起讀這七節經文好嗎？請。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受鞭打是過重的，冒死是屢次有的，被猶太人鞭打5次，每次40，
減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頭打了1次，遇著船壞3次，一晝一夜在深海裡，由屢次行遠路，遭干渴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城裡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除了這外面的事，還有為眾教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照舊呢？
苦不苦啊？好多的危險，好多的軟弱，好多的壓力聚在保羅身上。保羅他遇見這一切的苦難，其實他一路都沒有去閃避，亦都沒有放棄走他的天國路，他更加沒有去後悔去跟隨主，沒有說我要走回頭路，他是靠著神的恩典繼續的走下去。到他人生去到最後階段的時候，保羅他還是說這句說話，他說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保羅信主之後所走這條的天國路，縱然之間他是很多的困難，但是他仍然是这样全神贯注，他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他对神那份那么十足的信心，是充分去展现出一份的坚忍和耐心的生命力。弟兄姊妹，很不容易的，我们的日子都有很多不同的苦劫啦，我们可能会是受逼迫啦，甚至在一些很艰难的日子里头，我们能不能够有这一份充满忍耐、充满坚忍的生命力展现在人面前呢？去面对苦难，诗人有另一番的体会。我很想大家都要读几多圣经，今次我们读到5至8節好吗？请。愿恨我石安的都无收背后，愿他们帐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果的不够一把，捆和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这几节经文看下去好像一个咒诅的祷告，很重的报复的味道。我们不得不承认，诗人去面对自己一个很真实的感觉，就是他长期在一个这样去遭受敌人去苦害的情况之下，他心里面是积累了有很多的怨恨，于是这个一向去倚靠上帝的诗人，这个人他仍然会去讲一出这些我们看来不是几恰当的说话，或者我们说是一个咒诅的说话。愿恨恶石安的都蒙羞退后，这句说话虽然说就说不是几恰当，但是 卻是真正去表現到詩人那份的真性情，很憤怒的一面。其實說真的，我們有哪一個不會因為一些經常去刁難我們、給痛苦我們受的人而我們會生氣的呢？你們會不會生氣？會的，這個是真情，人真的會生氣的。其實當我們去，尤其是我們當中呢，有些很資深的弟兄姊妹的嘛，翻了幾十年的了，包括我啦、啊、其實我們看到很多人在教會裡頭出出入入，曾幾何時有很多跟我們一起聚會的弟兄姊妹可能已經是、放棄了這個的信仰，他要呢去擁抱這個世界所帶給他的好處，是吧？有時候我們會覺得、他們這樣走了之後、看回他們轉頭、好像覺得挺好、啊、挺風光、啊、好像事事順利一樣、啊、心裡面呢都難免有一種，講真啲，可能你哋都會可能羨慕佢，哇，過得咁好嘅咁。但係裡面嗰種嘅感覺，我哋係點啊？我哋唔會講出嚟嘅。人哋去離開真道啊嘛，其實唔好嘅。但係佢見佢咁好景，其實心裡面可能都有少少羨慕佢哋。但係我哋去喺當中去比較嘅時候，我唔知道大家嘅心情係點樣樣。但是里面自不然又有少少的愤怒，自不然又有少少的嬲这些弟兄姊妹，即是你已经离开了弟兄姊妹。但是在圣经是有教导的，他说我们不可以心里面恨你的弟兄，又不可以呢去记仇啊、报仇啊，不可以埋怨、埋怨那些人的，要怎样？要爱人如己的，是吧？箴言呢也都是讲过，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所以作为这个的信徒，我们去走这条天国路呢，其实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很厌烦，或者我们 会很累很疲惫。有時甚至見到這些情況呢，心裡面的那種的脾氣呢都不其然地發出來。但是雖然這是我們的真實一面，但我們翻教會這麼多年呢，我們就很懂得去隱藏，很懂得隱藏這些不恰當的感覺，將這些感受呢是去埋藏了在我們的深處，不會說出來的，很少告訴人家我的真我是怎樣。但是詩人卻是怎樣？他願意、哦、他願意向神去說出他心底裡面的真心話，他選擇向神去傾訴，叫神呢去成為他伸冤的對象，他傷心裡面那種的憤怒就去帶到去神的面前。所以如果我們是這樣看這件事的時候，我們與其說这个是诗人咒作的祷告，倒不如我们说这个是诗人对神的信任。诗人他是深信，凡去信靠上帝的人，他们所承受的迫害和苦难，就是好像一些浅土上的草，就是他所描述的是房顶上的草。大家知道房顶其實只可以鋪一些很薄的土壤的，所以呢當就算有種子落到去，它生了一些、發芽了，但是其實它是不可以長久的，不可以持久的，因為那個泥土壤呢是很薄的，不足以呢令到它維持那個的生命。所以它一發芽呢，即是那些種子一發芽呢，其實它就會枯乾的了。正正因為這樣，詩人才會說那句，他說收割的不夠一把，捆和的也不滿懷，恨惡石安的最終是得不到好收成。所以他們對以色列人那種的迫害 或者那種的刁難苦難都是短暫。保羅曾經在哥林多後書四章十七至十八節，他這樣說，他說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保羅在這裡展示一個很強烈的對比，一個是短暫，一個是永恆。我們作為基督徒是真的需要有屬靈的眼光去面對面前的現實的。每一個人去、都要面對不同各種不同的苦難、挑戰、或者一些衝擊的，沒有人可以去幸免的。但是我們所不同的就是我們會因著耶穌基督而得著那份的永恆。如果我們只是看著眼前那種的困難，自己去陷入那個的漩渦裡頭，其實我們跟一班未信的人呢是沒什麼分別的。記得在以賽亞書五十三章三節怎樣去形容耶穌的苦啊？一到受難節呢，我們經常都會讀的，經常都會知道的。以賽亞書五十三章三節，他說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這個的形容那種的苦是一個被棄絕到極點的苦，是受盡痛苦逼迫的一個描述。一般人去看到這個這樣的景象，我們去推算這個人是怎樣，見到這個這樣的描述，沒有好下場咯，就是苦咯，他是沒有好下場的。但是事實的結果是怎樣？以賽亞書這個的預言是預言耶穌，耶穌是實實在在是受緊苦，受了苦，但是那個現實不是沒有好下場，那個現實就是耶穌的受苦卻是令到他看到極多極多的生命是從他而出的，耶穌也都是因此而得到永遠的榮耀。詩人去面對苦難，他不單止去要去展現出那份的堅忍，那份的內心的生命力，而且他是用一個永恆的眼光去面對，而且是活出一個有盼望的生命。所以當我們去想回我們在面前我們面對那種的苦難的時候，我們要知道這個是暫時的，這個是短暫，而我們 是透過這些的經歷，其實上帝是在當中去建立我們對他那份的信心。而我們當我們跨過這些的困難的時候，其實我們就得著榮耀，亦都是因為我們跨過這些的苦難，人看到神在我們的身上面所做的作為，而神亦都得到榮耀。所以我們巴不得我們能夠去學校保羅去那份的心，他是不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讓我們徹底去明白我們所見的是暫時，所不見的是永恆，是永遠。刚才我说，与其说五至八节这个是诗人的咒诅的祷告，倒不如就说这个是诗人对神的信任。原因在于第四节，诗人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这句说话是全首诗最关键的一节。 Eugene Peterson 牧師他曾經將這一句的經文重新翻譯，他翻譯為呢，他說但是神不會容許不會容忍這事，這事就是講第三節那種慘況啦，但是神不會容忍這事，他緊緊護著我們。牧師的翻譯比我們更加闊更加立體去看到神的公義，神的公義是不會容許惡事無止境地去發生，因為祂愛所有倚靠祂的人，祂必定去緊緊去保護住祂們。祂的翻譯祂說他即神緊緊護著我們，這句說話正正是去表達到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間正確的關係，正確的個人關係是一個很可靠的關係。正正因為這個關係，神必定永遠去守住我們。基督徒的生命那份的特質是堅忍耐心，擁有永恆的眼光。而這些特質我們再看回轉頭的時候，我自己要堅忍，我自己要有耐性，我自己要去有永恆的眼光去看這些東西，好像是人定義的結果，但是其實實際上不是這樣。原來我們能夠繼續這樣向前行，繼續在這條信仰上面去行，不是因為我們耐力過人，而是神的義，是神去確定神的信實，是因為神的信實而去確保這個的結果，以致我們能夠堅定有耐心，有這個的永恆的眼光。我們可能是曾經去經歷過不同的很殘酷的事實啦，很沮喪的時刻啦，或者我們有挫折啦，有悲痛的時候啦，就好像以色列人所經歷的事啦。但是當詩人他說他要回顧這些不幸的時候，他仍然是確信這一條是蒙福的路，因為神是公義是信實的，他必定去緊緊去護住我們，將惡人的繩索砍斷成為碎片。他那種的保護是不會容許一個惡長期在我們的生命裡頭發生，它必然去砍斷這些惡人的繩索成為碎片。大家你要想像到剛才它是那些惡人是拿著個泥溝是這樣爬是這樣爬，是不是？但是當神它說它砍斷它的繩索的時候，就算有個泥溝它爬不爬到啊，已經不動得了，冇用啦！有個泥溝喺，有個泥鋸喺度都冇用，因為神親自將呢條綁喺牛同埋嗰個泥鋸中間嗰條繩整斷咗。面對苦難，我哋係咪同樣有詩人呢份嘅信心？確信喺神裏頭，我哋係走上一條蒙福嘅路呢？我在較早之前呢就看過一本紀念冊，這本紀念冊是記載一個享年23歲患有唐氏綜合症的一個年輕人的生平。其實呢在他媽媽未有他之前呢，其實就已經是做了結扎手術，所以呢有他呢其實是不可能，但就是這樣發生了，就有了他。有他的時候，他們很多，因為他爸爸媽媽都是基督徒，所以呢他就覺得好了，他們兩夫婦就在當中覺得既然是這樣，就欣然去接受這個意外啦，是吧？都做了結扎手術，不知為何無緣無故都有了，他們就欣然接受，就在那裡等，日子一日一日這樣過，咁就 等到差不多要臨盆啦，即係兩個星期前啦，即係出世 B B 出世前兩個星期啦。阿醫生竟然話俾佢聽，你個 B B 極有可能係唐氏綜合症 B B 嚟嘅。哇！對於呢對夫婦其實係好大嘅打擊，都唔好諗住要，你又俾咗我，俾咗我，點知仲係一個極有可能係一個唐氏綜合症嘅 B B。佢兩夫婦都是醫生，他們知道是要接納啦，係咪？但是他們都用很多的方法去看看怎樣去搞得好啦。但足之都是沒辦法，足之都是出世之後那個BB 真是唐氏綜合症。那他當時怎樣呢？他聽到這個消息，即是這個媽媽點解會咁噶？點解即係點解神會咁樣樣對佢嘅咧？係嘛？佢突然之間覺得要定，即係冇得唔要啦，因為已經都就嚟生啦。但係佢會覺得好好迷茫啊！嚇，佢開始迷失。就喺嗰陣時候，佢心裡面響起咗聖經一句嘅説話。佢話：我嘅恩典夠你用的，我嘅能力係喺人嘅軟弱上顯得完全。除了这段的金句，这段圣经他的脑海里面也都浮现了在约翰福音另一个的事件，在他的脑海里头。这件什么事呢？就是他说耶稣的门徒呢见到一个身来黑眼的乞衣，是吧？他就问耶稣了嘛，问耶稣是哪个犯了罪啊？是他啊，还是他的父母啊？大家有没有印象这段经文？是吧？耶稣怎么答啊？耶稣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去彰显神的作为。这个姊妹就是藉着神的说话，神的应许，他就欣然这样去迎接这个这么特别的应许。神他承诺了有足够的恩典，并且他会以他大能去补足他们的软弱和不足。他也都确认这个仔身体的残障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他要在这个仔身上去彰显神的作为。当神的承诺再加上神的确认，就叫到这个家庭很坚忍地去踏上他们之后很漫长不是太容易过的日子。神不单止给了承诺，给了确认他，刚才我说了这个年轻人是23岁，是吧？在这23年里头，其实他们是经历了极多极多的神迹般的事情，有不同的供应、帮助、鼓励、安慰、引导。就好像经文说，诗人他说神是怎样斩断恶人的绳索。我们看来可能这个家庭会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却是神是在这里不断地去供给他所需，去将他的困难斩断了，叫他们这个家庭不是很容易过的日子都变得轻散，恶人的绳索亦都不管用。这本纪念册不单止去回顾了这个这么特别的弟兄一生，同时他也是见证着神呢在这个家庭里面奇妙的作为。神是藉着这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病人去教晓这个家庭很多很多东西，去教晓了什么叫做了解，什么叫做接纳，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忍耐。神给这个家庭精心设计的特训，令到这个家庭是无福，叫他们经历了这么多东西，其实他们的整个生命都是坚固了很多，以致到 去在人的面前，他们都能够去展现到基督徒应有的生命力。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们学习了怎样去握住神不放，学习了怎样去捉紧神的应许，并且去以这个公义的神作为他们生命的中心，去让神来保护他们这个家庭，让神来去做他们的一家之主。这个家庭因为顺服神的旨意而走上这条的蒙福之路。所以诗篇129篇短短八节的经文，其实在这里提醒我们，第一，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去行这条天国路可能变得困难重重都好，我们要知道这些事不能胜过我们，而真正胜利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是要凭着信心靠着祂去迎向苦难，去展现到基督徒应有的生命力坚忍。第二，我们是虽然我们躲不开生命里面那种的困难艰难，但是这个是自赞自轻的苦楚，就让我们将这些我们所面对的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带他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是给我们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真是有那份的属灵的眼光，我们去用永恒的眼光去看这些当下的苦，只是自赞自轻的苦楚。第三，我们要相信神是公义是信实的，而祂是会永远地去守护着我们的一个的神。就算祂要将我们世人看来是一个不理想的处境或者不理想的际遇里头都好，我们都是能够去展现出基督徒另一个生命力，就是信服。信服祂的旨意，确信在祂的心意底下，我们走上这条路都是蒙福的路。所以生命力的展现，坚忍、永恒、顺服，这三种生命力的特征要去这样去展现出来，其实不可或缺的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都愿意我们能够去坚守信心不后退，我们一同唱刚才的诗歌，愿我信心永不退后。主赐我们无比信心，无论我们去遭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畏惧，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 凭信心嘅去唱第五节。
靠自己啊，无比信心，人中的光辉，世界更爱意浓生动，为神天恩之美。
我哋都系同心嘅，在神面前去献上最后的颂赞，我们一同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家，
低头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没有应许过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你却是应许你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我们所面对的处境都很不同，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难，但是我们的深信你的爱、你的守护一直的是没有离开过我们每一个。所以求恩主你赐我们信心去面对前面的境况，让我们有属灵那份的永恒的眼光，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去彰显，去显示到你赐我们那份的生命力，我们能够坚信、坚忍、耐心的等候你这带领。我们仍然是深信你是那位赐福的神，愿主你自己亲自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一步一步地去带领。当我们要分散的时候，我们求恩主你自己继续的是去让我们凭信心去领受你自己的恩典，去踏出这个世界，去面向这个世界，将你自己给我们的应有的生命力展现人前，以致到我们能够去荣耀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们。请坐。